大家来到青春藏书阁。今天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资深小读者。不过呢，今天的资深小读者又不一样了。那我们请资深小读者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刺河豚，我今年五年级。
好的，刺河豚今天要跟我们来聊哪一本书呢？这本书啊，可说是刺河豚他自己主动跟我推荐的。当初我跟他邀约说，哎，来来来，我们来聊一来谈一个 podcast 节目吧。然后他左思右想，一直在想说，到底他要跟我聊哪一本呢？我就说 A 书可不可以？哦，不行 ，B 书他也不要。就这样，哇，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一定要来聊这本。这本书是我们班级的共读书哦。那我们就来请刺河豚是哪一本书呢？
这本是《生日快乐，生命闪耀的瞬间》，就是明日香被他妈妈抛弃，然后到阿公
没有抛弃啊，他只是忽视
他人，
对。
然后到阿公家后，又寻找到他的自我，但是他又回到家的时候又要转学，看到一个女生被欺负而帮助了他，最后他哥哥也决定退学，然后到最后他五年级的老师开了饭店，让他在那个饭店里面开生日派对。
对，刺河豚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哦。这本书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自我认同的追求的一个历程。不过乍听几下，你就会觉得好像就只有明日香这个人的自我追求。可是其实里头的各个主角都经过了这一年，因为这一本书从头至尾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来呢，每一个人都在透过了明日香为核心，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在做自我追求，包含了明日香的爸爸跟妈妈，对吧？
还有他哥哥。
对，就每一个人哦，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甚至呢，他的你刚刚讲到就是明日香，对，那个顺子这个角色，其实顺子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比较很幽微，然后又很被霸凌吗？
对
的一个角色，对不对？然后他本来大家都不理他，结果他也是透过明日香的一个帮忙，然后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甚至于明日香的一个朋友，他是隔壁的一个算是一所
寄宿学那个
特殊儿学校，对对，里头的小慧，
对
对，那你觉得小慧这个角色来看，他有什么样的自我追求呢？
他努力生存，原本他快要过世之前遇到明日香，然后就又活过来，活了几个月，在风中残烛。
应该是说，简单我归纳一下，大概意思是小慧她这个人这个孩子，她其实是特殊的状态去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她其实那时候跟明日香相遇时，其实她已经重病了，寿命只剩
几个月，
就是很后面，生命已经走到最后期。可是这个小慧因为看到了明日香她如此的积极又奋力的，又很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以至于她就觉得她好像应该要好好的把握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
对不对？连那个我觉得这一部分有让我感动到，就尤其是小慧的妈妈在最后生日派对时，那时候小慧已经
过世了，
对，然后小慧的妈妈还特地来到了生日派对的这个当下来做什么呢？
感谢明日香对小慧的帮助，
所以也那个帮助其实是对小慧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滋养跟养分，可是对于明日香来说，好像只是一个她只是去遇到一个好朋友，然后就随时陪她聊天，
对，
它是只有聊天而已哦，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们再谈回来，明日香这个角色，其实在故事当中，它当然是一个主角。那故事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生日的这一天，然后妈妈就忘记了她的生日蛋糕，然后妈妈也不以为意，就觉得反正你这么烂，
没出生
就好了，为什么会这么恐怖的一个控诉啊？
妈妈觉得她的哥哥很聪明，就觉得明日香那个时候在耍脾气。
对，然后那个应该说哥哥他很聪明，所以他的学业成绩当然就
很高
很好，然后根本就不用爸爸妈妈担心，对吧？
对。
可是相较于明日香呢，
就是让妈妈很担心，
就是然后就是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课业也
很不好。
对，他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什么都不好，以至于的妈妈就觉得说啊，两个小孩怎么差这么多，那与其这样子，那倒不如你就不要出生好了。
对，
对，那这种话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控诉，以至于呢这个明日香他一听到他很难过，他那天生日那天晚上他不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吗？
对，哭到
隔一天他去学校他发生什么事，
完全没有声音。
他不是哭到烧心啊，我绝对不是，他是罹患了一个失语症。完整为其实他就是他是会讲话，但是因为心理上的一个创伤跟压力，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因此呢妈妈就决定让他就是暂时的先休息，
回阿公家。
对，回他的外公外婆家。那我觉得这一个疗愈之旅我很喜欢。你喜欢这一段吗？
喜欢啊，因为一大堆植物。
对，他超多植物，而且我就觉得明日香超好的，因为他整天就是只要，因为他那时候回到外公家还没有办法讲话，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只要盯着植物看，然后盯着小动物看，就一直观察。可是不要忘记了，当明日香一直在观察这些自然物的时候，谁在观察明日香？
他的阿公。
讲得非常好哎，那他的阿公，你觉得为什么阿公会这么的关注在明日香的身上啊？
因为他生病可以赶快好，也看到他以前要过世的，已经过世的女儿，
对，也就是明日香的阿姨。对，然后这个外公呢，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这个书里面扮演着是一个智者的角色，因为他都默默的在看，然后一直很默默的在照顾明日香。更重要的是他常常讲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要为我自己的改变而努力的去做改变，否则我们还是会一样。也就是说他很鼓励明日香一定要为自己而努力。而到了大概待了几个月吧，然后明日香突然就
转学了，
他就要去准备转学。可是他也那个时候也慢慢的他的失语症也就慢慢的恢复了，也就是他很听外公的话，他愿意为自己而努力，然后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改变。既然他没有办法改变妈妈对他的态度，那他就从自己怎样改变起。那我想问一下刺河豚哦，那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他一开始就很强调明日香其实是一个很不重视被妈妈重视的小孩，然后爸爸好像
也很不重视，
对于前面其实都没有讲到爸爸，其实前面一直都是很空白。然后你觉得在这个书里面的明日香，你觉得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跟心情呢？
明日香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妈妈要抛弃自己？
抛弃你说的自己是抛弃明日香，还是抛弃妈妈自己本身？
抛弃明日香
哦，
为什么要抛弃她？然后又要不管她，然后就不跟她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一大。到记忆那一段，他就想到，因为那一通电话，所以呢，他姐姐就过世。
那个刺河豚他讲的比较快， 所以它其实这也是已经书里面的小细节了。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明日香的妈妈，她看着明日香的状态，其实妈妈自己本身也有被忽视的一个童年创伤。
对，
她其实
她姐姐生了重病。
对，因为那个妈妈的姐姐也是身受重病，所以等于就是外公外婆要非常非常照顾这个姐姐，当
然
也
就
忽
略了
妈妈这个角色。然后妈妈从小也就是一直要很努力的打拼啊，所谓打拼就是她比了很多的比赛，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项，然后甚至毕业典礼的时候也要上台领奖，但就是因为
妈妈都不去看她，
因为妈妈真的也很分身乏术啊，这也很两难欸。那这个就是妈妈自己本身的童年的一个创伤一直没有处理好，以至于到了在教养这个明日香的时候，这个问题又一直在出现。所以也幸好外公在去世之前也帮明日香举办一个盛大的
生
日
派
对，就在这一场派对当中，妈妈其实也照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创伤，以至于就是一个好的结果啦，应该这么说。那如果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一直在想，如果大人不理我，这样不是很好吗？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怎样不好？
因为呢，
这样不是可以很自由，然后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我觉得我没有，没有
哎。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管教方式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哎。
所以爸爸妈妈不用管你，
是
放牛吃草。
要管的时候就管，要不要管的时候就不要管。
可这样也很难欸，因为在现实当中，大人其实偶尔会，我们总是会先制定一个规范啊。对，可是有时候小孩都不遵守啊，然后大人就会当然就会管你啊。
但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你觉得也不能够不管。然后也不要一直管，
对啊，
哇，太难了，这是大灾问。这个教养的方式又不能够太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但是又不能够太敏感。
嗯哼，嗯哼。
那你会给我们大人，身为父母的大人，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呢，要写功课的时候叫他去写功课，但是他写完功课，写完自修什么一大堆奇怪怪的东西，写完后就让他玩吧。
所以只要就是他做好自己的
本分，
本分，然后他就有自由的时间，也就是自由跟责任跟义务，是要责任跟义务还有所谓的娱乐就要分开，而且分得很清楚，对不对？而不是说我做完了这件事又有很多事情要做。好，了解。好，那我在想问一下刺猴豚，是这个外公啊，在这边我说过他是一个智者的角度，那你觉得在这本书里头你还看见外公他厉害的地方又在哪里？或者是说为什么刚好明日香他受伤了，他心里受伤了，或者是明日香的哥哥他一直想要摆脱妈妈对他的期待，然后他也离开了家，也到了外公家。那你觉得外公在这里为什么能够承接住两个小孩的情绪啊？他是心理学家吗？
不是，因为他也是有两个小孩啊，然后一个小孩是生染重病，一个小孩又像明日香一样，所以他已经懂了，
他可以放下现在比较重对外公来说重要的不是课业，
而是
什么呢？
心理那健康啊。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刺猴豚讲得很好，外公他其实就是已经看穿了所有世俗的这些标准。如果因为他已经当过爸爸了，他不想再重蹈覆辙，对不对？他想要能够好好的让孩子健康的长大，而且所谓的健康除了身体健康以外还有哪里要健康？
还有心理要健康。
这个是的确是现代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也相信 在如果你还也是有大人在聆听我们的节目，应该也是很现在也是很两难，对不对？
对，
又要照顾身体，又要照顾心理，还有就是又不能给他太多的压力，但是功课又不能太差，好像大家都什么东西都要会耶。
对呀、啊，
这好像真的蛮难的。好，这个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就我来看，其实它已经出版
很久了
，已经应该有20年了。是还好有这个刺河豚的介绍，才让我得以看到这么优质的有关于儿童心理的书。那刺河豚好像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想问？
为什么明日香要帮助那个被欺负的那个小女孩
顺子？
顺子，
好，为什么要去帮助她到她？因为顺子的出现其实是在这个明日香她决定要转学之后来到了新的学校。
不对，是她妈妈说直接要转学就转学
哦。天哪，刺河豚讲的真好，不是明日香要决定要转学，是大人决定要帮他做转学，因为总之他就在前面的学校就是过得不好，所以妈妈就执意就是帮他做转学，也没有经过
明日香的同意。
所以如果是你，你会感觉怎么样？很闷，对不对？
要久一点才能适应啦。
对对，所以在这个他就在第二所学校新转入的这个学校当中，明日香他看到了顺子，而顺子在这个班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被霸凌者。他经常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让很伤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说很多同学就会骂这个顺子说，你连虫子都不如，你是细菌，离开我们教室，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对啊，但是呢很奇怪哦，他老师那一班的老师没有说什么，竟然就直接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这还有，那我再讲一个，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更可恶的地方是，当这个小朋友在讲说顺子很臭以外，这个老师他就在班上就突然就是说他去顺子他们家做家庭访问的时候，然后也看到他们家很凌乱，然后也闻到他们家很臭，他就这样子跟小朋友讲天哪，我觉得这个好伤人哦。
嗯，
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超不喜欢这个老师的。你喜欢这个老师吗？
不喜欢啊。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太诡异了。但是我们刚刚这个题外话拉得太远，我们再把它拉回来一点。顺子这个角色，其实当这个明日香他看见顺子被欺负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嗯，
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要摆脱掉这一个以前的自己的一个标签，他在新的班级做了一件事情，
他帮顺子。
对，他也就是所谓的帮顺子，就是他去跟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子欺负他了。甚至于当顺子也是一气之下离开，就是翘课离开，但是明日香还跟一个同学，忘记他的名字，反正就有两个同学就跟着这一个顺子的后面。
对，是三个。
对，就是跟在他的后面，跟着顺子的后面去找到顺子。然后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桥段是，当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地方看见了顺子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你还有印象吗？
天桥下吗？
其实是一个谷地，一个也是一个自然的小山丘，有没有？对。那也就是说在这里当中，如果更细腻的各位，你可以再去回头再去找这本书来看，你将会看到在这本书里头，除了家人的陪伴很重要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关于自然的陪伴，也就是自然的疗愈。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外公的菜园，
还有 庭园，
对，它的庭院，还有就是他们户外的这个小山丘，这个是自然疗愈上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跟它的意象。不过这里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外公我们刚刚说，我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外公了所以就一直就会觉得这个外公我们要多说一点。外公啊，他其实帮每一个孩子他们在出生的那个月份，他就会种下属于这一个孩子的诞生树，你们印象
有？
对，然后每一个人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棵树，那其实这个树也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涵呢？你觉得？
他们诞生的那个诞生的期望，
期望跟礼物，还有就是一棵树要长大需不需要时间？
需要。
需不需要灌溉？
需要。
需要等待？
需要。
对不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是跟
时间灌溉跟树一样。
对，就是完完全全跟树一样，它才可以往下扎根，也才能够健健康康。只要它的养分足够，只要它的时间足够，总有一天小树也可以变成了
大树，
是不是？所以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值得再去做一个讨论，跟很值得推荐给其他的小朋友来观看。那赤河豚最后有没有想要推荐，如果这些有大人说啊不要读书啊，看这个要干嘛，不要阅读这本书，看要去看这些国音数设置才对啊，才能够有机会考上好的学校啊，所以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阅读课外书的身上，如果有这样的家长，你会怎么来回应他呢？
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读千里书如走万里路，就是看了好几本书就等于走了 好多路。所以呢，看书也很重要，学业也很重要，两项都很重要，只要把学业搞好再看书就好啦。
好，所以你觉得读了这本书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帮助啊？
就是让我能想象，就是想象它里面的书，虽然很多书都没有画图画，但是我就可以启发创意，就可以想象出那有那个你想的，就是哈利波特，你就会想到老鹰啊之类很奇特的东西，就想得到，自己想。就以为这个就是你，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你想的东西，而不是一定的东西。
就是我的脑袋瓜的东西跟别人的脑袋瓜的东西想象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阅读上非常重要的想象的一个能力。然后还有第二个，其实刚刚也有提到是说，他除了想象以外还有一种是感受主角里面的情境，对不对？也就是说主角他被妈妈忽视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很伤心。
对，然后呢当那个明日香他敢去追这个顺子的时候你感受怎么样？
好想追哦，
也很想，你好像整个脚都动起来，就是你也跟着跑上那个天桥，跑上了那个天桥跟那个小山丘一样。然后当你看着安静的看着那一棵树，或是安静的去看着这一个参与或是生日派对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
很开心。
对，就是我们会跟着我们的角色的情绪去做起伏，即便我们不会很少或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可以先预先的预见，是从小说里面预先的预见这些事件，然后为我们的感受去做一些练习跟堆叠。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读青少年小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感上面的练习。好，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资深小读者赤河豚来跟我们分享生日快乐，由小鲁所出版的这一本青少年小说，它是青木和雄跟吉富多美所著作的，由同一所翻译的《生日快乐，生命闪烁的瞬间》这本青少年小说，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次青春藏书阁，下次再见，拜拜。